怎么战战兢兢呢？
他没有自己没有去应过贡，应贡啊都是从这比丘去的，自己现在人家请他吃饭也不知道到那地方说个什么好说法，不知道怎么这个法怎么说，咱不知道也去喽。这个斋主很诚心的就请他去到家里吃饭，吃完了饭，这个斋主就很恭敬的向这个小沙弥叩头顶礼求法，等着他说法啊。这小沙弥也在这个座上啊，一看这个人叩头，这个人就在那地方低着头叩头也不起身呢啊，就等着他说法呢，等着这个小沙弥说法呢。你说这个小沙弥怎么样啊？哈，他没有什么话讲，他下了座就跑了，就跑回奇树基固队员，跑到佛的那个住的地方去了。你吃完了饭不说法就跑了啊，心里呀一定觉得很惭愧，觉得很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可是这个供斋的这个斋主跪了很久，在这种低着头也听不到讲什么，也听不见啊，这个沙弥说什么法呢？偷偷的抬起头这么看着，我看他究竟说什么法。抬起头一看，这个座上什么也没有了，这个小沙弥没有了。他看这个小沙弥没有了，就在这个期间就开了悟了啊！开什么悟了？悟到人空法空，人也没有了，法也没有了啊！他说原来这样，就像科尔康似的啊，怎么样就开了悟了。开了悟了，这光开悟不行啊，得要去求这个给证明啊。他就跑到奇树基固队员去追这个小沙弥去。这小沙弥跑到奇树基固队员，跑到自己睡觉那个房里进去了，把门就插上了，把门呢在里边 close 啊 lock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把门锁上了呢？他就怕这个斋主来找他要找他要这个法的债啊，再找他说法，他无法可说，所以就把门锁上，就怕这个人来找他了。虽不知他刚锁上没有好久，这个人果然就来了，来到这就敲他的门啊，敲他的门。他也不敢出声，在里边呢就战战兢兢的喝的，然后恐惧的不得了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把人家饭也吃了，人家现在来逼着要法啊，这怎么办呢？着急的不得了。这一着急怎么样啊？小沙弥也急得开了悟了啊，也开了悟了啊，两个一起开悟。这是这个他也悟到啊，这个人空法空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这个因缘呢，不知道有什么因缘，或者你一着急也会开悟，或者你一欢喜也会开悟，或者啊你觉得有什么境界来了，磕着碰着都会开悟的。所以这开悟的不是一样的开悟，有的听见刮风的声音啊，开悟了；有的听见流水的声音，开了悟了；有的人呢，啊，或者听这个铃，这个铃铃一响，这个风铃一响也开悟了；或者听这个钟一响也开悟了。啊，这个说那我听这么多，怎么没有开悟呢？啊，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开悟啊？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不开悟啊？啊啊！你现在听这个声音呢？啊，有没有开悟啊？所以呀、啊，这开悟要等着你时候到了，好像那个煮饭似的，你煮饭饭熟了的时候才能吃啊。 翻译熟了可以去。你的开悟也要等机缘成熟了，机缘成熟了，磕着碰着或者怎么样，都会开悟的。这中国的人呢，中国在过去历代祖师啊，那个开悟的情形很多很多种，不是一样开的悟。所以呀、啊，只要你能以专心致志去啊修行，去研究佛法，总有一天呢，你会开悟的，总有一天呢，你会明白的。所以呢，你现在就是如果开悟了更好，没有开悟呢，你先慢慢等着，不要着急的，啊，不要急的睡不着觉，吃不饱饭呢，不要怎么样子。这是啊，到大乘教啊。这种的宗教啊，还不算久，因还有顿教，比这个宗教又比较高一步。宗教，这个叫菩萨法，又有圆教。这圆教是一切一切的圆融无碍。一切一切这是本来是佛，所以呀、啊，这法华经是属于圆教，所以法华经上啊，说一切的众生啊，将来皆当作佛，说要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，一乘阿摩佛结共成佛道，一乘阿摩佛结共成佛道。这是说啊，人呢到这个塔里边和庙里边，人到塔里边庙里边去拜佛，心本来要成专一的，要有一种成型。可是这个人呢，他没有什么成型，就到这个庙里边呢，就念阿摩佛，他没有什么成心，你就这么一念阿摩佛，将来就成佛。想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也想起来一个公案，这个念佛呀，应该给众生来回向。那么不为自己来念佛，为大众念佛，我念这一声佛啊，就给这一切众生这个功德回向了一切众生，这个功德更大，这更是圆融无碍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以前释迦牟尼佛啊，带着一班徒弟到了一个国家去化缘呢，没有人布施，任何人都不供养佛，也不供养佛的弟子。这一次呢，这个穆建林跟着佛一起去，所以有这个城里他的国王大臣老百姓都不供养佛啊。等到木莲呢，摩诃木建莲最后他来了，你是怎么样啊？这个城里的所有国王啊、大臣、老百姓啊，恭恭敬敬的向这个摩诃木建莲来叩头欢迎，也问他你用什么我都供养你啊，你所需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。向他问，跟一般人呢，一般佛的弟子就不明白这件事，说以佛这么样的大的德性啊，到这个城里边没有人来供养，摩诃目犍连是佛的弟子，反而啊这么多人恭敬他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得请问佛。佛啊向这一切的弟子就说，说为什么我来这些个国王大臣老百姓不供养我呢？因为我和他们没有缘， 在过去生中啊没有种下这个善缘，和他们都是一点来往都没有啊，没有什么缘也没有。摩诃目犍连同他们有什么缘呢？因为啊在往昔无量劫以前，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无量劫以前，摩诃目犍连那时候啊做一个斩柴的樵夫，斩柴懂不懂？到山上去斩木头，回来拿着烧火啊，雾的发呀雾的去斩柴。在这斩柴的时候啊，他就把一窝蜂子碰着一窝蜂子啊，这一窝蜂子啊就要来蛰这个摩诃目犍连。摩诃目犍连呢当时就念佛呀，就发愿了，说那阿摩佛啊，你们这一般疯子啊不要蛰我，等我将来得道的时候啊，我先渡你们也去成佛去啊，你们不要有这种恶心呢、啊、来害人。他发了这种愿呢，所以这一般疯子也就不蛰他了。结果那么这一般疯子就转到这个疯子王呢，就做这一个国的国王。这一般疯子里边呢，就做国王大这个的大臣，或者做老百姓。那么繁殖很多人民在这个地方啊，做这一个国家的国王。那么现在这个木莲呢，做了比丘了，出家做了比丘了，到这个城里要来，他因为以前发愿度他，度这一般的众生啊，度这一窝疯子，所以今天他来了。这一窝疯子都向他叩头顶礼欢迎他啊，因为什么欢迎他？就因为许氏啊在前生呢他发愿要度他们成佛，所以现在啊都这样的欢迎他啊。有这一件事情啊，这个看来呀、啊、每一个人修道都应该解缘，都应该呀、啊、对任何人都要好啊，发愿呢令每一个人都成佛，不单令每一个人成佛，另外一个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些众生啊要度他们成佛啊。你发这个愿无形中啊你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啊人与众生啊这心里边呢、啊、都有一个电，有个无线电它会通着的，你是不晓得你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你对他好他一定会知道啊，在默默中一定会知道的。你应该呀对一切的众生都要存一种啊度脱他成佛的心啊，每一个人要存这种心呢、啊、到任何地方都有用。说啊，我到某一个地方去，没有人招呼我啊，也没有人理我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没有许生啊，同这个地方的人没有缘啊，所以这个缘呢是最要紧的。就十二因缘那个缘啊最要紧的。那么每一个人修道必须要与一切众生结缘，所谓未结菩提果先结众生缘，没有到成佛以前呢必须要先和众生结缘。与众生结缘怎么样结法呢？就是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好，以好心对待一切众生，以好事来待遇一切众生。力量能做到的事情就应该尽量去做好事，所以这都是大乘菩萨的发心，不要做那个小乘罗汉、自了汉，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。欲结菩提果，广解众生缘，就要对众生啊要解缘， 为什么呢？众生就是佛，你对众生好就是对佛好，你要对众生不好，那也就是对佛不好。所以呢，你能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众生见到你也是佛。你要见众生啊都是魔王，众生看见你也是魔王。所以啊，这就像什么呢？你看戴着绿眼镜，看见人呢都是绿的，那人来反看你呢，也有一种也是绿的。你戴红眼镜啊，看人都是红色的。你这个眼睛啊，看人家是什么样，人家也就看你是什么样。所以呀、这个我方才说，一切的众生啊，心里互相都有无限电，都有无限电的互相通着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我这动一个恶念他不知道，不错，他不知道，但是他那个自性什么有一种感觉，会知道自己啊。所以人对人呢、你要对人好，这就属阳光；对人不好，这就属阴的，就属阴。在这一部《楞严经》啊，它的道理、义理，它义呀、就是它所有的意义，这个经上，这个理，道理，究竟是深是浅呢？这个它这个理是深啊，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大海那么深。那个大海你知道它有多深呢？测量，有的人测量说是啊多深，你测量这个地方是这样深，那个那个地方回得又浅一点，回得又深一点，所以啊测量不出来，所以究竟有多深。所以这楞严经呢，这个道理以夫入世，也就是啊你不容易穷尽这个道理。你每一个人啊，你这个人在这个经楞严经上得到这个好处，那一个人也得到那他的好处，个人所得的不同，但是啊都是在这一部楞严经里边所得的这种的智慧得，因为经典的深，所以我们得的智慧也就会大，得的定力也就坚固，所以叫一切事究竟坚固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深又坚固的定力，每一个人研究这个经典都会各有所得但是这个你也得到了，他也得到了，对这个经的义理，是不是你得着这个经上就少了一点？不是的，这个理呀、也就像那个大海的海水似的，你那取这个大海的海水，取了一些这大海的水还是这么多，他又取去这个是海里的水有他的用途，那这个海里的水还是这么多它无穷无尽。这经上的道理也是无穷无尽不能穷尽的。你就怎么样子，你开悟了吗？你开悟了，这个经上的道理还是这么多。你没有开悟吗？它也是这么多你就取出去多少的智慧，经里头还是包藏这么多智慧不增不减的，也没有增也没有减。所以这个经里经的义理就比犹如大海那样的深无穷无尽。第五门，能权教体。什么叫个教体呢？为什么又要有教体呢？所有佛所说的法，它也都有它的教体。这一部经它教的体是什么呢？
是名句闻声，名啊就是这个名字的名，句啊就是一句话一句话这个句，闻呢、啊、是文章的闻，声啊就声音的声。在文殊菩萨祈请释迦牟尼佛就说过，说祈请如来出现于世，如来出现于世所说的教体是什么呢？他说此方真教体，清经在音闻。此方啊就是娑婆世界，这叫此方真教体，这真正的那个教的体是什么呢？清净在音闻呢、啊、清净在音闻，这个音闻呢就是教的体，音闻就是声音，这个声音当有声音不能谓之教体，好像风也有声，是水也有声，可是那不能成为教体。什么是教体呢？这个声名句闻，声啊就是佛所说的所说法的时候的声音，佛所说法有一种声音，有声音然后就有个名目，有名目就有了句斗、啊、一句一句的，因为有一句一句的然后就变成了文章了，就有文采可观了。所以呀、啊、这个这一经的教体就是以声名句闻作为这本经的教体。在这个里边呢，这个声名句闻这叫一个随相闻，随相，随就是跟随，那个随相就是一个木字再加一个木字，二木不成林那个相，这个声名句闻呢就是随相闻。又有为识门，这个经呢又以为识为它的教体，又有归性门，归性门呢这个不讲这个相而归这个性，又有无碍，以无碍为他的教体，以归性为他的教体，归呀、啊、就是归回来那个归，性啊就是自性的性。这唯识门他讲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，释迦牟尼佛观察机缘应以何法得度的，他就啊于这个净识里边生出这种的说法，而教化这个众生。这个众生啊在这个识里边也就得到这种法的利益，所以呢这叫为识门啊，以为识为他的教体。归性门，归性门呢这是圆融无碍啊，到这个就把这个识也没有了，归性门，反识归性，回到这个性上，以性呢为他的，以归性为他的教体。什么叫无碍门呢？前面呢那得有事有理，这归性门呢就是一种理，而这四种啊合起来呀、啊、有事是无碍，理是无碍， 啊，离世俱无碍。那么这叫无碍，以无碍为他的教体啊，没有障碍，一切是一个原因无碍，所以这一部经的教体。记什么叫所培记呢？就是所教化的这个众生，所教化的这种机，这叫机。这个机仪啊，这一部经所教化的什么众生呢？这一部经所教化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有情无情都可以成佛。那么主要的是啊，所教化的声闻和缘觉和有晓。什么叫声闻？声闻呢，是闻佛的声音而悟道的，修四谛法，苦寂灭道，这叫声闻。什么叫缘觉？缘觉又有两个名称，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就叫缘觉，修十二因缘而悟道。在无佛出世的时候，他修十二因缘而悟道，这叫独角。这个独角他住在深山穷谷里边，隐于岩穴之间，他看天地间的万事万物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，所谓春观百花开，秋读黄叶落。他看这种的景见而悟道，这叫独角。那么这一部经也正是教化这个声闻和缘觉这两种机，又教化这个有晓的机。什么叫有晓呢？有晓啊，还是有所晓呢？这就是菩萨，菩萨叫有晓位，到佛的果位上呢，就叫无晓位。又教化一种是定性的声闻，定性声闻呢，它是啊不愿意回小向大的。那么不定性的声闻呢，它回小向大，回小向大就可以由声闻的果位经过缘觉而成就菩萨。这是啊，这一部经教化这首经的。可是虽然说这四种机是当机者，那么要是往宽广的来说，所有三界的众生都是这部经的当机众，都可以教化。所以这一部经是无机不配，无人不度的。那么第七是宗取通别，宗怎么叫个宗呢？宗啊是尊崇越宗啊，崇尚它，这叫一个宗。宗之所归， 叫取，尊从为宗，那么宗所趋向，这叫取，宗之所归要叫取。什么叫宗？好像本这个二乘的人专门讲因果啊，二乘就是全乘的人。佛所说的教法是全乘，是实乘，全就是暂时的，实就是永远的。那么暂时所说的全乘的法门，就多数讲因果，这个因就是个宗，这个果就是个取啊。实相呢，到这个实乘上，这个全乘实乘啊，实法，到这个实的上啊，就讲悟入，这个悟就是个唯，就是个业宗啊，这个入呢就是个取。这个经以这个恶难当机呀、啊，备难，这个时候佛救他，叫他回小向大，这是个宗。机智啊，他到了极果，这是个曲，这是啊第七之宗曲，宗曲通别，这是啊通于啊佛道的这种宗曲。那么不像啊其他小乘的经典而仅居小乘，不能达到佛果，所以啊与那个有分别，与那个小乘教理有分别。这第七。第八呢，说时前后，说这个经的时候啊是在什么时候，佛说法49年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波斯匿王啊62岁，波斯匿王和佛是同岁的，所以现在这个经典呢应该在这个方等的时候，在方说方等的时候啊说的这个经典，所以啊这说时前后就定他们在这个方等的时候，所以前边呢判他是在这个宗教的里边是一个实法，这是啊说时前后。第九呢是立名传义，这个传义这个经典呢这个来历就很远的，历啊就是经历，名啊就是叫我们每一个人的明白，传呢就传授，译就是翻译。说起这一部经的因缘，是很远的，在天台智者大师啊先先读诵法华经，把所有的经啊都分出来，有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序分就是在前边呢所说的一个序字，作序的序文，说一篇序文，序句，我们管用句，
真
叫序分。正宗分，正宗分呢就是说的这个经里边的这种的宗曲， 叫正宗分。刘同分经的后边呢，劝一切的人呢，刘同这个经典就叫刘同分。智者大师把每一部经典都分析出来，有这么三份。等到印度啊，有一个法师到中国来一看呢，说你所分析的这个和印度这个经典呢正相符合，是一个样的。印度那个经典呢也分出来这么三份啊，这个有一部楞严经啊也分出来这么三份。天台智者大师听说这样说法，于是乎啊，他每天每天呢就向西方啊拜，叩拜求这个能看见这个楞严经的经典。一拜拜了18年，拜了18年呢，这么长久。可是拜了十八年，但是也没有，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一部楞严经，没有看过这部楞严经啊。那么以后在印度啊，国王啊，他认为这一部经典是一个国宝。怎么国宝呢？这也是龙圣菩萨到这个龙宫里呀、啊，去取出来的这一部经典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国家就把这一部经典呢，也定为国宝了，不准流通到外国去，不准呢传到外国去。这个现在易经这位法师啊，波拉密帝法师啊，他想把这个经啊流通到其他的国家去，尤其主要是中国。他就把这个经典带着想要到中国来，谁不知啊，在这个海关上啊被这个检查的就给检查出去了，那么不能带不出来，带不出来呀、啊。那么他回去啊，就想种种的方法，来想把这个经啊带到外国去。想种种方法也想不出来，以后啊，那么他想出一个办法，就用这个最细的绢绸啊，最细的绢绸啊，把这个经写到那个绢子上。写的小字，写的字，最小的字，然后呢就用这个蜡把它封好了，封好了把这个背呀、啊、就隔开，把这个背隔开呀、啊、把这个经啊就放到这个肉的里边，然后啊再用药啊把它贴上，膏药贴上。那么等它已经好了，把这个经啊长到这胳膊里边了，有的人呢说是藏到腿里边，我想啊，因为藏到腿里边呢就不恭敬，所以他一定是啊藏到他这个回着身上肉厚的地方啊，隔开肉啊，把这个经放到里边。那么等这个肉又这个伤口好了的时候，他。这回到中国来呀、啊，这海关上，因为他在他肉里边呢，这一部经他检查不出来了，于是乎带到这个中国来。带到中国来呀、啊，就带到广东啊，广东这个地方，正赶上啊，这个方庸啊，丞相也被贬呢，贬到广东来，于是乎啊。把他请到广东一个庙里边呢翻译这个经典。这是啊这个翻译经典这个经过这么样困难，所以我们现在得到 能跟研究这一部经典，这幸亏啊，这位法师用这种的苦心呢、啊、把这一部经典带到中国来啊。你想一想这一部经典多么重要呢，在知者大师没有听说有这一部经，他就向西方叩拜，天天呢望空摇拜，拜这个经典，结果他也没有读诵过这一部经啊。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拜这一部经，现在就遇到这一部经又可以读诵，你说这个因缘是多么殊胜呢。天竺沙门波拉蜜地译，唐啊，这、就是中国在唐代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，这个天竺的沙门，天竺就是印度的一个名称。那么这是在唐朝什么时候呢？在唐朝啊，武则天退位了之后，那么神龙元年，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位印度的沙门，沙门也是印度话，翻译到中文呢就叫勤洗，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这叫沙门。这个沙门呢，佛也叫沙门。以前佛住世的时候啊，那个马胜比丘啊，穿着袍搭着衣，在印度那个街上走啊，有一个人见着他了，就问他啊，说你这么样庄严，你威仪这么好，你一定有个师父啊，你跟谁学的呢？这个马胜比丘就说是吧，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说是啊，这一切法都从这个因缘生出来的，一切法也从因缘灭，我啊有师父叫佛，又是一个大沙门，他常常是这样讲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听他这样一讲，也就跟着他到七处居住的园去拜佛做师父出家了。所以啊，佛也叫沙门。那么这个沙门叫波拉蜜地，这是印度话。他把这经啊带到中国来翻译成中文。那么他翻译的时候啊，在很快很快的，他就啊把它翻译完了，翻译完了。为什么他要快很快把它翻译完呢？他因为啊，他把这个经典带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守关的这些个官吏在这个地方，国王就责备这些官吏，说你为什么放这个和尚出去啊，把这个国宝也带走了啊。他带走了这之后啊，这国王也知道了。那么因为国王知道灾难这个守关的这个人，这个法师啊，他愿意快一点回去啊，去认罪去，认可啊，这国王怎么样罚他自己不希望这国王罚这个守关的这些个人，所以很快的把这个经典呢翻译完了之后，就又回到印度去，请这国王啊，那么 怎么样惩罚他，他接受这种的惩罚。那么这一个法师啊，他对于这一部经的贡献是功德非常之大的，所以咱们现在能得到研究这一部经典，应该先呢感谢这位沙门的这种功德，所以把这位沙门的这种经过先向大家来介绍。那么这个沙门就是梵语，此云叫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，洗勤洗两个字。沙门叫勤洗，而每一个人呢也都应该学这个沙门的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。咱们叫勤修戒定慧呢，你要首先要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了之后又要受五戒，不是受了五戒就算了，还要照着这个去实行。什么叫实行？就是不犯戒，这就是实行。而五戒很多人都知道，这五戒是什么？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这叫五戒。你这五戒呀，非常重要。如果俺们每一个人能以修持五戒，就不会失落这个人身。你要实行这个五戒。那么为什么说不杀生这可以了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堪作佛，这应该戒的，应该不杀生，不偷盗，这也是应该戒，不邪淫也是应该戒，不打妄语也是应该戒的。为什么这个酒也在五戒之内呢？为什么要戒酒呢？我一生之中啊，就欢喜饮酒，又欢喜抽烟，所以我也不想学佛法，因为什么呢？有这个戒酒这个条例，我就不愿意呀学佛法。可是你要自己想一想啊，你这个喝酒是对不对呢？抽烟是对不对呢？说是人人都喝酒，人人都抽烟，这有什么不对的呢？这人人所好的，可是啊，人人所好的，这就是吸烟不查。你养成这种的风气，不知道脚物，不知道脚茶啊，人家抽烟你也抽烟，人家喝酒你也喝酒，就跟着人家跑了，跟着人家跑，自己身上就养成一种的毛病，这叫毛病啊。人没有大病只有小病，没有小病就有个毛病。这抽烟喝酒是一种毛病啊，想把它戒除去啊，认可不学佛也不戒除这个烟酒，你说这个人呢这思想多愚痴呢，这是一种愚痴的思想。为什么要戒酒啊？我现在讲一个公案给大家听一听。这个公案呢，就是有一个人呢欢喜喝酒
他受了五戒，受了五戒之后啊，他就守不住戒，守不住戒啊，我都是喝一点酒好喽啊。于是乎啊，他就想要喝酒，想要喝酒，没有什么菜吃，要不像外国人喝酒就那么喝，也不需要菜。中国人呢，喝酒都要有一点送酒的菜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偏偏邻居啊，他那个邻居就有一个鸡跑过来了。鸡跑过来呢，他说这回好了啊，你给我送菜来了啊。于是乎把这个鸡呀就给捉住了，捉住这个鸡，这犯了一个盗戒。捉鸡干什么呢？就想要杀鸡来送酒啊，把这个鸡杀了，就犯了一个盗戒。盗戒也犯了，酒戒也犯了，这个盗和杀和酒戒都犯了。因为有鸡肉送酒，也喝醉了。喝醉了，这个时候这个邻居的这个女人呢，就来找这个鸡啊，敲他的门。他开开门，这个邻居的女人进来了，说你看见我的有个小鸡子跑过来没有啊？他说没有没有，我没看见。这被一个王宇戒也犯了，王宇戒犯了，他又看这个女人呢生得很漂亮啊，于是乎啊又起了淫欲心了，就把这个女人给强奸了啊，强奸了，于是乎就被人告了，哎，就要打官司。那么因为他喝酒，这一就因为喝酒，所以呀、啊、就把这五戒都犯了。饮酒就犯了偷戒，偷戒又犯了杀戒，杀戒又犯了王宇戒，王宇戒又犯了饮戒。就因为这饮酒啊，就把五戒都犯了。所以这个酒能滥性啊，佛家戒之。酒啊，喝酒喝多了，这个人就不由自主了，不由自主了啊，就呼天呼地了。忽然而天，忽然而地了啊，腾云驾雾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所以啊，就因为这一个酒就犯，把五戒五盖都犯了。所以啊，这五盖里边就要盖酒，因为你不喝醉了，就不会做这么多的糊涂事。喝醉酒了，就什么事情都做出来。所以在佛教里头，首先要受持五戒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皈依之后，皈依三宝，然后再受五戒。受五戒，如果你不犯戒，每一戒里头就有五个护戒的善神，护法的善神保护着你。你要犯戒了呢，啊，这个善神就跑了，不保护着你。所以受戒是在佛教里头也非常要紧的。这受戒怎么样受法呢？不是说我自己看看这个书上说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就算受戒了。不是的，也不是说我自己在佛前点上香啊，烧几个香巴，这就叫受了戒了。不是的，要怎么样的呢？要必须要你在家人想受五戒，必须要找一个大德高僧来呀、啊。给你证明啊，他给你这个戒体，说是啊，然后这为之受戒，受了戒，然后你的守戒，你要犯戒了呢，啊，这个善神就跑了，不保护着你，所以受戒是在佛教里头也非常要紧的。这受戒怎么样受法呢？不是说我自己看看这个书上说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就算受戒了。不是的，也不是说我自己在佛前点上香啊，烧几个香巴，这就叫受了戒了。不是的，要怎么样的呢？要必须要你在家人想受五戒，必须要找一个大德高僧来呀、啊。给你证明啊，他给你这个戒体，说是啊，然后
这为之受戒，受了戒，然后你的守戒，这是功德不可思议的。所以呀、啊，你想受戒，一定要在这个僧人的面前来齐受这个盖法，这才合法。这个定，这个定啊，说起来有很多种定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被一切外边所有的境界所摇动，这就是定。你这个定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定呢？你先要静下。怎么样静呢？就是参禅来打坐。因为咱们一般人都不定，一天今天到东边去，明天又到西边去，朝秦观暮楚却各处去跑，跑来跑去，这总也不定。你要想要定啊，就要修行用功。我们现在天天就是修定，就是习定。可是你习定啊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有很多的警告。你在这个井盖来的时候啊，切记呀、啊，不要被警戒转，这就是定。你要是被警戒转了，那就是没有定。好像收到一封信，有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心里就生出一种愁闷了，这是没有定。一考验就受不住了，就没有考验上。那么或者遇到一个喜的事情，你也跟着这个喜的事情跑，这也没有定。或者遇到一个令你发脾气的事情，你就发脾气了，这也没有定、啊、没有这个定，没有成功。你要啊，喜也不喜，也不怒，也不哀，也不悲，喜怒哀乐这种情感，不用情感去做事，而用道心呢来做事，这就是一种定。修定呢，然后才能开智慧。